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
大家好，我是大力丸。也许您在我们的未解之谜全记录上听过这样的节目，但大历史当中这是威力加强版。那一直以来我都说我是水浒迷，可是呢有句老话叫少不看水浒，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这个香港古惑仔电影就觉得纹身酷呆了，你像陈浩南正式加入红星纹的就是一条过肩龙，觉得很霸气。山鸡哥纹的什么霸王花、麒麟草、复仇火，反正不管叫什么吧，也是够威的。那刘德华曾经呢一脸帅气，也扮演过江湖小弟，前胸两只鹰，双肩各是两把刀，背后是一条云中龙。再有呢就是多年前看起来比黑社会还像黑社会的孙红雷出演的那个买瓜的老大，一条过肩半甲彩龙也是格外扎眼等等啊，确实对热血的少年人有一定的示范作用。那么作为古代专讲江湖义气的水浒，也是贯穿着造反兄弟义气啊，写了不少杀人放火替天行道的故事。你要是细看你会发现，我们所崇拜的很多的梁山好汉身上呢也都有着各式各样的纹身，这个纹身也叫刺青。你要知道少年人心智不成熟，很容易学到表面的价值观，有样学样，哎，那就不好了。如书中比较有名的天威星九纹龙史进，全书最早出场的英雄好汉，长得是六尺以上身材，24-25年纪，三牙眼口细然，十分腰细膀阔，人长得也很帅。打小呢家境小康，父母宠爱，养得是目中无人，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那为啥绰号九纹龙呢？只因在前胸后背和两只胳膊上绣了九条青龙，是形态各异，时不时喜欢赤裸上半身与别人刀枪相加，这个名号也就渐渐叫了起来。再比方说我们很喜欢的天孤星鲁智深，出身提辖，军官一名，生的是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赛变何似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威风凛凛，三拳砰砰砰打死镇关西，从此踏上逃亡之路，那五台山出了家。因为不能喝酒吃肉，口中淡出鸟来，恰巧一日半山亭遇到一卖酒的，酒瘾发作，饥渴难耐，他直接抢了人家的酒桶，咕噜咕噜狂灌起来。那书中道鲁智深好酒量，只见他把皂石脱退薄下来，这个脱就是破衣服，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袖来，扇着两个膀子上山来。也正是由于脊背上花袖的纹身，给他正得个花和尚的绰号。此外还有什么短命二郎、渔民出身的天罪星阮小五，胸前刺着一个青鱼玉的豹子，天牢星刽子手并关锁杨雄，两臂雕青绢嫩玉，天哭星双尾蟹蟹宝猎户出身，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地劫星拱望浑身刺着虎斑，脖子上刺着虎头，花象虎自此得名。还有三位英雄的纹身它是隐藏版，如梁山女将、女侠地慧星、扈三娘。书中虽然说没写到纹身的事儿，但绰号一丈青有点意思。要知道这一丈青乃是一种大蛇，长一丈余，色黑，常隐于草丛间，伺机攻击，毒性非常大哈。当地百姓是误其名曰一丈青，以表现貌美的扈三娘作战之凶悍。而又根据唐人所作的《酉阳杂俎》记载，说曾有一从军少年变身刺翼蛇，从脖梗子蜿蜒直下，顺着双臂手指头盘绕到腹部，再盘旋至大腿至小腿脚背，就差不多一丈多长。由此呢可以大胆推测啊，这个一丈青的这个绰号搞不好就是扈三娘全身纹满了一条大青蛇。而另两位好汉呢，就是铁臂膊地平星蔡福，一枝花地隼星蔡庆。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一个白纱衫遮拢锦体，一个皂秃袖半露压青。听起来好像没有纹身啊，也没说纹的是啥东西，但锦体，锦绣的锦，身体的体，乌鸦的鸦啊，青色的青，就是纹身和刺青的另一种称呼。可见一百单八将不论男女，纹身应该是很普遍的，只是其他诸位英雄啊，作者没有来得及提及而已。 那么对于喜欢水浒传的我们现代的成年人来讲哈，纹身呢可以被看作一种个性的体现，一种艺术，一种文化。可是呢，对于发育生长的青少年而言，也有可能会刺激他们模仿各位好汉也去纹身，就觉得这样非常的酷啊。从这个角度讲，少不看水浒确实是有道理的。不过就此呢，大家伙也不要因此说啊，水泊梁山原来是以纹身帮杀人越货的黑社会云云，大家通通不要看哈，这也就太贬损不堪压迫起英雄的反抗斗争了。由于作者呢施耐庵他是明朝人，写的呢也是北宋末年的事儿。纹身其实在北宋本来从上到下是一件很流行的时尚，如果说从古人的角度看是一点问题没有的。据考证，在先秦时代，本来呢这个纹身只是流行于一些南方的吴越之地的夷狄之国的少数民族，原始崇拜嘛，会把日月星辰山精地怪刻在身上，就觉得有神秘力量加持，心理暗示下那翻山越岭跨河入沟打猎采摘，就不会惧怕恶劣自然天气以及非常凶恶的飞禽猛兽。中原地区的人与他们不一样啊，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屑纹身的，只会给不听主子话的人纹身，像是夏商周奴隶社会吧，谁家奴隶想逃跑，直接身上刺字告诉大家这是谁家的贱奴。那往往奴隶宁愿被打死也不愿意纹身，因为太践踏尊严。后来就逐步发展到给犯人的脸上或额头上刺上奴、婢、盗、贼等字或图案，染上墨，称之为情面，就会让刻字之人是生不如死，还不如直接咔嚓了。但随着历史波涛汹涌，你像什么五胡乱华了，南北朝大乱斗，历经血雨腥风300多年民族文化大融合，这个纹身到了唐代，在中原呢反而渐渐就有了美式的作用。如唐朝中晚期出了个奇葩叫葛青的，乃是当时大诗人白居易的超级铁粉，那时呢没有刷什么嘉年华啊，就把这个白居易的20多首诗词中的精华配以图案全部纹遍全身，自称为白舍人行诗图，甘当行走的肉体展板，随时随地的宣传偶像佳作，也堪称古代自媒体的鼻祖。那么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以至于宋元时代，虽说还有刺面为贼的情面之行，但纹身呢就逐渐成为了普罗大众的流行时尚，一发不可收拾。比较有名的例子如周太祖郭威，贵为天子就因脖梗子上纹有飞雀，是谓之为郭雀儿，他也成为了史料记载的唯一一个有刺青的皇帝。那宋朝建立以后，刺青之风达到鼎盛，因为商品经济发达嘛，大家伙都有钱啊，吃穿不愁了，于是就把多余的心思用在怎么让自己美显得很酷上。别说大众老百姓了啊，连科举的士子达官显贵们，虽说朝廷不让纹身，但屡禁不止，有时候皇帝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如宋徽宗时，有个官员叫做李治，受右列瑞斯殿应制，应该是个近臣了啊。但骚年时曾头一热，整个身子都纹满了花花草草，但赵佶却觉得哎，谁没有个青春呢，就给了个锦体谪仙的外号，也没追究啊。锦绣年华的那个锦，身体的那个体啊。又根据创作于宋兴宗靖康二年的东京梦华录所记载，当年东京汴梁城每逢上元节、元旦、上巳节什么的，街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总会在主干道上看到不少纨绔子弟、风流少年、青山小帽，挎着高头大马追逐在风流守则挑选出来的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失足妇女后头，而三五纹身恶少年也是光天化日之下露出大腿上的刺青，为他们控御着马匹招摇过市，百姓戏称这一马队为花腿马，可见民间刺青之盛。那这股风气甚至还传入了宋朝军队之中，那个个都刺青成风，可能觉得有杀气啊，比较威猛，但从战绩来看应该没什么鸟用。那后来蒙古军来了，抓壮丁就先看手上有没有纹身，只要有一刀切肯定军营里干过，直接充军。所以说水浒传的英雄好汉不论男女身上有刺青，只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记、流行文化罢了。那如果说纹身很阳刚、很 man、 很有个性啊，我一直男在水浒传当中也算是能理解吧。可是呢，小说里头 下面这一点呢，我以前也是死活没法接受。你看在四大名著另外一本《红楼梦》当中非常香艳，里边呢贾府重有芍药荫、蔷薇院等花圃，贾宝玉常常呢为各位姐妹们来簪花，采摘下当季最娇艳的花朵，亲自给他们戴上，脂粉堆里边就显得很香了哈。那后头有一回，刘姥姥三逛大观园，凤姐直接将黄黄的菊花插满其头。还有一部我们都很喜欢的影视作品了，叫《甄嬛传》里头，皇帝宜修最爱簪花，必簪鲜花，什么芍药、月季、海棠、玉兰、紫荆等，真真是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儿。这些说实话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啊，作为这个荷尔蒙泛滥、英雄主义爆棚的热血古典长篇小说，那包括后来改编的电视剧、电影，除了沾花惹草的西门庆大官人出行鬓边是插着一朵富贵的大红花，我觉得是符合其骚情的性格外，每回看到嫉恶如仇、杀恶人不眨眼的英雄好汉们竟然也跟娘们儿一样鲜花插头，实在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举例阮氏三雄中的阮小二，江湖绰号短命二郎，不是说他短命哈，而是说他取人性命像二郎神君。他和哥哥弟弟打鱼谋生，不堪压迫，在黄泥冈劫了梁中书献给岳父蔡京的生辰纲，逃到了梁山坡。高俅曾率大军围断梁山，正是他水中奋勇杀敌，大败官军。又镇守梁山东北水寨，来犯之敌皆被其击退，是打得焦头烂额，不得进前。只可惜后头宋江、招安被调往江南征讨方腊，阮小五英勇就义，成为梁山战死的最后一条好汉，响当当顶天立地。但是呢，他的光辉形象，书里边的这个描述竟然是头上总插有一朵有红色、有黄色、有粉色、有玛瑙色的石榴花。你要知道后人不是常说拜倒在某人的石榴裙下吗？大英雄阮小五竟然喜欢戴石榴花。那书中交代的很仔细，说那阮小五携带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玉玉一个豹子来，里面扁扎着裤子，上面围着一条剑道旗子布手巾。天哪，这样的搭配就很像纹身肌肉猛男却涂脂抹粉描眼线，穿丝袜很别扭的感觉。哎，还不只是短命二郎，眉面目交挺是绛罗金泽插花枝，金枪手徐宁锦鞍骏马紫丝缰，金翠花枝压鬓旁，浪子燕青更是鬓边长插四季花，小霸王周通是鬓旁长插一只罗伯相生花，连不是采花大盗的宋江砍头前都浇水刷头发，各插朵红绫纸花。尤其是书中这个病关锁杨雄，刚讲到了哈，也喜欢纹身嘛，你刽子手竟然鬓边爱插翠芙蓉，其同行一朵花枝插鬓旁的这个蔡庆更过分，满脸横肉，砍头还带红花送人上路，绰号直接叫一枝花等等等啊，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汉子竟然都如此娇媚，你一眼看去哇，一片花团锦簇，你没有觉得有点轻微不适的感觉吗？那如果再细看水浒，你发现哎，不光是梁山上的头领们爱插花，手底下的小喽啰们也是尽把红绿绢帛覆上，头上乱插着野花，前面摆着四五对红纱灯笼，您听听这描写啊，难道这就是梁山义军的真实模样吗？那么后来我再查史料，我才发现乖乖，可能我们错怪这些英雄好汉了。前头讲了水浒是明朝人写的，但很好的还原了宋朝风貌，我们还要回到宋朝来讲，那时候呢，别说占山为王的群寇了，连剿灭梁山的宋廷官员不光风行纹身，打仗的时候呢也都特别喜欢鲜花簪满头，就连宋朝皇帝身边的随行禁卫军等，据记载也是头戴鲜花。可见宋朝应该是全社会从上到下普遍性的男性戴鲜花，跟刺青一样是一种流行时尚。我们就再以《水浒传》里头昏庸无能的道君皇帝赵佶为例，他每次出游回宫都是玉果小帽簪花乘马， 也曾有宋诗描写的更为细致，说銮驾回宫时，万树簪花满玉阶，圣人先赐景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由此我就想，皇帝都这样，怪不得宋朝打仗那么草包哈，八成都是男人喜好簪花阴柔化所致吧。更有趣的是，如果你倒查的话，你会发现宋代还不是最早的诗咏者，他们只是发扬光大了而已。那唐朝有个诗人叫杜牧，就曾写过，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诗句。又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为了表彰一位大臣席间即兴诗词做得好，亲自在其头巾上插了一朵花。可见男子插花的习俗唐代就有了，最早呢就是来自于宫廷之内隋唐时帝王亲手御赐鲜花的惯例，传入民间之后，久而久之也成为了社会上男子一开始的点缀与装束。尤其到了后来的宋朝，商品经济极度繁荣， GDP 世界第一，不愁吃喝，有钱了，男人头上戴花，这个戴法就比唐朝更多了，品种就更加的妖娆多姿，是无论老少、性别、贫富贵贱，遍布普罗大众都可以鲜花上头。以至于为了杜绝满大街花花绿绿、粉粉莺莺燕燕视觉效果疲劳，宋廷为此特别规定了什么阶层的人才可以戴什么花。如宋史明确载，大罗花以红黄银色三色，鸾枝以杂色罗，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次百官，鸾枝青肩以上有之，而绢花以次将校以下，云云。那流传有最传神的故事，莫过于在宋神宗的熙宁五年的5月23日，时任杭州通判的我们都很熟悉的老朋友苏轼，那这一天呢，跟友人集会去赏国色天香的牡丹，兴起喝得酩酊大醉，回家路上一路上东倒西歪，满脑袋上都插着牡丹花，也跟着颤颤巍巍，引得路边百姓哈哈大笑。那大文豪毫不介意，酒醒之后特此写下一首诗，是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但爱花的老诗人哪里也想得到，多少年之后，北宋为金所灭，靖康之耻，偏安一隅的南宋硬扛了150多年，终被蒙古所灭，元朝建立，男子簪花这股流行了几百年的风潮才渐渐平息。